放舊的東西，那些舊的東西呢不合時宜了，我們呢要即除了它。不知道大家呢在即、之前、啊、即預備新年的時候呢，會不會都還是興、啊、即要做大掃除的呢？家裡有沒有大掃除啊？都有咯，係嘛？咁啊，即係我自己都會有啦，即係送舊迎新啊嘛，係咪？咁啊，每逢去到呢個時候咧，即係我屋企啊，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啦，即係我屋企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苦惱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咧要諗下究竟即係除咗清潔之外啦，因為成日都唔會清潔啦，即係去到嗰時清潔嘅啫。咁啊，要抌嘢好麻煩啊！啊，即係想抌乜嘢好咧，唔抌乜嘢好咧咁樣。咁咧，我自己屋企咧就一仔一女啦。咁啊，佢哋咧即係由細到大，而家我阿仔都同我一樣咁高啦嚇，咁啊十二歲啦已經嚇，咁啊女都十歲啦嚇，咁啊佢哋漸漸長大嘅時候咧，都發覺其實咧佢哋好細個啊，即係留翻低嗰啲嘅玩具咧，即係抌唔抌好咧咁樣啊，尤其咧佢哋嗰啲即係好中意嘅玩具啊，有時一拎出嚟咧就覺得啊仲有份感情喎，即係抌咗又覺得好可惜，但係唔抌咧其實放喺度咧又好似冇乜用咁樣。因為那些玩具其實他們都不會再玩了，其實應該就要扔掉它、啊、每次呢去問他們、啊、你不如你選一些扔掉它這樣、啊、但是呢他們都是即往往呢都是選擇困難症、啊、都是很難呢去選擇要扔什麼、就是、人呢總是呢覺得很難呢去斷捨離，有聽過這三個字、啊、即要哪些我們要扔掉它、啊、我們要切斷它、啊、即捨棄它了，離開它了。不過呢其實如果每一樣東西我們都不扔的話，其實家裡的雜物就堆積如山，不適用的東西就佔據你的空間、啊、甚至很阻礙你的出入的、啊、我們很知道呢其實再用機會都不大的了，不過呢就總是沒有決心呢去將那舊的東西呢去扔掉它、啊、執屋呢就事小了，我們的信仰就事大了。如果我們的信仰裏面常常都只是停留在一些呢即是守舊或者封閉的話，不僅僅是阻住你出入，更可能呢是影響著我們整個屬靈生命呢那個的更新。就好像在耶穌的年代，耶穌的離到就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耶穌的離到就是開啟一個即是救恩的年代。不過在那個年代裏面很多人、啊、不認識耶穌的話，他們見到耶穌所做的一切呢不了解的話，他們拒絕耶穌，他們不能夠認識到耶穌。當耶穌出現在大家面前的時候，群眾、啊、總是很不明白呢他所說的說話，是不是他所做的行動呢也都帶來很大的非議、啊、因為這班的群眾他們沒有更新到他們信仰那個的視野，以致他們看到的耶穌只是覺得唉，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令人很難以理解。今天我們要看一段經文，也是一個不容易明白的一段經文。耶穌說了很多的比喻，不過這個比喻的意思是什麼呢？在當時代的人來說都是感覺到難以理解。剛才我們讀過經文，我們就不再讀經文了，我們即係望一望咧，究竟喺第即係馬可福音第四章嘅裏邊咧，有啲乜嘢要提醒我哋？嗱，如果我哋睇到咧，熒光幕裏邊咧，佢講即係提到咧，其實喺整個嘅第四章啊，嗱，今日我哋淨係睇21章21節至34節，不過其實喺頭嗰20節咧，都係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天國嘅比喻，就係撒種比喻。嗱，撒種比喻咧，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嘅印象啦。就是耶穌用那些種子撒在路旁，撒在土淺的石頭上，撒在荊棘裏面，並且最後撒在好土裏面，就去代表著不同的人接受福音的程度和那個處境是怎樣的。今天我們跳過這一段的經文，不過我們在整段的第四章裏面，我們看得到其實耶穌他是講過好幾次關於天國的比喻，包括剛才講過了就是撒種的比喻，然後在26節至29節的種子長大的比喻，芥菜種的比喻30節至32節。不過呢你留意到在第二行那裡中間呢是有一個叫做燈的講論，那個部分呢不是一個不是完全一個比喻，裏面是一個講論提醒 同埋一个劝勉。呢度咧，即系整段嘅经文嘅里边，系就系分咗做两个主要嘅部分：天国嘅比喻同埋灯嘅讲论。嗱，今日咧，我哋去睇到呢一段经文嘅时候，我哋会先睇咧天国嘅比喻系有啲乜嘢嘅意思，然后咧，我哋再去睇到咧，其实第二十一节至到第二十五节咧，系整段经文里边咧一段最重要、最重要嘅经文。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就是我们去看这两方面究竟耶稣对我们有什么的教导。我们先看就是天国的比喻，26节至29节。今天荧光幕上面的经文我用了和合本修订版，可能跟刚才你读的和合本的字眼有少少差异，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天国的比喻里面我们先留意到就是耶稣很多时候呢，他都是用农耕的一个处境呢去做比喻，是吧？其实你刚刚见到撒种的比喻也好，一阵子我们看种子的比喻或者芥菜种，都是讲种子放落到的泥土里面怎样成长、怎样生长的一些的比喻。耶稣很厉害的，他即常常都用一些呢，即当时代的人呢常常会接触到的事物呢去作为类比。他用当时的人平常生活接触到的事物呢去讲解天国的道理。这个种子的比喻的事物呢就是讲解着天国的道理了。我们再看一次这段经文，耶稣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子就发芽生长，那人却不知道如何会这样。土地自然而然地出产五谷，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谷子，五谷熟了，就用镰刀割去，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样，耶稣提醒我们，天国的奥秘呢，是人不能够完全去理解的。不是说你不可以理解，不过你不能够完全的明白晒，就好像四章二十七节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为什么会不晓得呢？对当时的人来讲，播下种子等待发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是吗？不过你再想深一点，有几多人真的明白为什么粒种子会发到芽的呢？今天可能我们要读这个生物学，我们就会稍稍知道多少少一些的原理，是吧？但是当时候的人，他只是知道我要将种子放在个土里面，他就自然会生长了。但是究竟为什么会生长呢？人无从知道。如果甚至如果个种子没有生命的话，我们又能不能够将一个没有生命的种子又继续发芽呢？肯定不可以，是吧？因为赐生命的是唯有主自己。这个道理看似很显浅，但其实就提醒着我们，天国的出现亦都是如此的奇妙，在我们不知道不察觉的时候就出现了。第二，这里他讲到天国是已经成就了，是已经成就了。最后那节他说就用镰刀割去，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在这里提醒着我们，就是生命的成长可能在我们没有留意底下就已经长得非常的茂盛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自己在家里种下东西。我太太呢，即近来最喜欢煮食呢，都喜欢种下些可以吃得的东西。他有种过一些我不太记得那些叫什么，好像煲绿豆沙呢要落那些叫什么。臭草是啦，咁啊啲臭草咧，咁啊佢，咁啊佢原本啊佢都系谂住即系放落个肥张度咁啊种咁样。不过原来即系隔唔到几日啦，我完全冇留意底下，突然间哇佢就已经长到好高啦。然后我老婆就已经话可以剪出嚟咧去即系煲糖水啦咁样吓，仲要咧送咗俾啲邻居。有时候即系可能我哋即系亦好多嘢要工作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冇察觉原来身边发生咗好多事。植物的生长都是在我们不察觉底下，其实它已经成长了。同样天国在人未留意底下 已经悄然的临到。耶稣提醒，天国的临到是超越人所能够理解，但是却已经临到在人间。第二个的比喻呢，是芥菜种的比喻，30节至32节。耶稣那里这样说，他说我们可用什么来比喻上帝的国呢？可用什么比喻来说明呢？他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所有的种子都少，但种下去以后，它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可以在它的荫下去筑巢。这幅图呢，就刚刚是一幅呢叫做芥菜种，芥菜的种子长成了之后，芥菜的一棵东西。当然芥菜种呢，如果你一路要往一路听，圣经都有讲到芥菜种子呢是一粒很小很小的种子来的。但是呢它种了出来之后呢，当然它不会变成一棵树那么巨大的，但是你看得到呢，你在幅图看得到，其实它是一棵菜这样的，但是那棵菜都很大的，很大棵的。所以呢他说了，原来呢这个这么小粒这么小粒的种子，原来都可以变成这么大棵的菜，并且呢他说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在他荫下呢去筑巢。就是说 不会小啦，是不是？就是你不会一棵白菜这么小啦，是不是？肯定不会豆苗这样，是不是？一定是大棵一点的。原来这个芥菜种有个这样的特色，就是种子很小粒，但是它长出来的菜呢是很大嚿的。这个也是耶稣去比喻告诉我们听，人以为不起眼的地方，或者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天国呢是会带来巨大巨大的影响，让多人去得益。就好像32节所形容的一幅图画，天上的飞鸟都要在这个菜下面去筑巢。总括来讲，其实刚才那两个的比喻呢都指向呢天国的来临，天国已经是超然的临到，纵然人是不能够去完全的理解，但是却能够带来呢巨大巨大的影响。或者可能呢，当我们听到天国这个用词的时候，可能有些抽象，是不是？或者我们尝试用福音这个字呢 去代替它，去理解它，好不好？那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是什么？在当时的人来讲是难以理解的，甚至不明白的，并且他们在那些犹太人在很愚昧的情况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福音的传播呢是让人非常的惊讶。在往后的日子里面，门徒将福音去传开，直到欧洲的地方，甚至去到世界各地，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被基督教所影响。冇人想象过，冇人想象过，即系一位喺当时代嚟讲，一个籍籍无闻啊，一个即系木匠嘅儿子吓，约瑟嘅儿子，竟然啊带嚟咧咁大嘅震撼啊！人咧总系好喜欢啊，用自己嘅经验知识去评估现况，系咪？佢见到耶稣一个即系唔起眼嘅人，又唔系当时一啲乜嘢嘅即系有权威嘅宗教领袖，算得系乜嘢啫？系嘛？算得系乜嘢啊？他们觉得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力，但是他们却忽略到这个是上帝的工作。福音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福音的大能可以去改变人的生命，带来巨大巨大的震撼。我不知道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都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你回想起嘛，当你即系初信主嘅时候，你嘅生命系咪带嚟一个都系因着福音带嚟一个翻天覆地嘅改变？我相信都系啊。圣保罗牧师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系咪？都系即系基督教众主堂嘅一个即系创办嘅牧师，系咪？佢嘅经历都系好传奇性，佢嘅侍奉亦都带嚟好多嘅果效。即使我不是即众主堂的会友，但是即沈保罗这个名字，我想在香港来讲，没有人是没有听过，没有信徒是不认识这个名字。 佢帶領咗好多人信主，佢建立咗即係好多間嘅教會，超過十幾間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喺香港、喺台灣、喺即係歐美各樣地方都有，即係佢嘅即係侍奉嘅痕跡咯。不過。即係可能大家都知啊，我唔知啫，可能嚇。即係大家應該都會了解到嚇，即係原來沈牧師佢即係年幼嘅時候，即係冇人想象過佢會做咁多事係嘛？啊，唔知大家你知唔知佢過往喎？佢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原來係一個即係壞學生嚟嘅喎。啊，佢屋企好富有嘅嚇，即係家境非常之即係富有嘅嚇。咁啊，不過即係富有咧，有時就即係可能個品性啊，都會咧比較即係容易反叛一啲啦嚇，即係亦都做好多錯事。即係有啲嘅記載咧，即係講到啊，佢即係家境富裕啦，不過佢好反叛。咁啊，爸爸咧就帶咗佢去一間嘅學校，即係私立學校讀書啦，希望佢讀好書啦嚇。咁啊，但係你即係有錢仔嚇，咁啊即係唔肯讀書係嘛？做乜嘢啊？咁啊打交鬧事咯。啊、反叛咯，甚至咧就賭錢啦、啊、迷上賭博啊，咁啊輸咗好多錢啊咁樣嚇，咁啊即係沈牧師嘅爸爸咁啊都冇佢扶啦嚇，咁點算啊咁樣，咁啊帶咗佢咧就去佢阿叔啊，即係佢爸爸嘅細佬啦嚇，個屋企嗰度住，咁啊期望咧佢阿叔咧去管教佢，咁佢阿叔就係一個嘅基督徒。咁佢阿叔咧就喺佢沈牧師喺佢屋企，即係年青嘅時候啊，即係喺佢住嘅時候，就帶佢翻教會，帶佢去認識主耶穌。啊，好奇妙！即係沈牧師佢喺年青嘅時候，佢因著一次嘅報道嘅聚會啦，佢喺當中去聽過福音，佢願意相信耶穌，佢回應即係主耶穌嘅福音。他就從此改變了他的生活，他16歲就願意踏上一個全職侍奉的道路，當時家人反對，甚至要跟他斷絕關係，但他仍然都不辭勞苦去為主去作工。神很重用這位的仆人，神將很多的福音的工作托付給他，他就是这样带领很多人信主。福音的大能是我们有时想象不到，人的生命的改变是有时我们想象不到。就好像耶稣刚才那个比喻里面去提醒，一粒芥菜种那么小的一个种子都可以带来巨大巨大的影响。耶稣的比喻看似很普通日常生活的例子，但是如果你细心去咀嚼，你知道在这个比喻里面它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震撼，它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细小的芥菜种都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不过这个改变怎样才能够发生呢？一切的关键就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亦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另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四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五节的内容。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请听我读。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难道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而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也没有不露出来的，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四章二十一节那里呢就提到人拿灯来啊，那句的说话，我们呢可能会即如果圣经熟一点的弟兄姊妹呢，可能立刻就会想到了，咦，这么像马太福音五章里面的登山宝训去讲到那个城造在山上啊，即係燈台即係放喺屋企裏邊啊，等等嗰個教導咩？唔係好似咩咁樣？嗱，嗰段嘅經文咧，係教導我哋咧，作為門徒咧，要有好行為，讓人咧看見即係神嘅榮耀，係嘛？喺嗰個咧就係馬太福音咧要作嘅教導。嗱，不過喺馬可福音呢一度咧，卻完全唔係咧呢一個嘅意思。人拿灯来这四隻中文字，当然我知道因为翻译原本不是中文，这四隻中文字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其实是没有人 亦都冇拿呢个嘅意思嘅。灯咧就唔系一个被动嘅一个东西，而系如果直译咧呢句说话应该系乜嘢咧？就系、是、灯来了。呢、这个灯系边个啊？就系、是、耶稣基督。呢度想话俾我哋听嘅意思就系耶稣已经嚟到世上啦，佢要去照亮同埋启示世人。嗱，如果我哋从呢个方向去阅读嘅话咧，四章二十二节咧嗰、那个掩藏嘅事咧，我哋常常都即系按字面去睇，我哋就估计哦，应该系做啲衰嘢。就提醒人咧，唔好做衰嘢，系嘛？即系你做衰嘢咧，就最终咧会啊，即系啊，俾人咧暴露出嚟噶啦，咁样系嘛？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咁样去解读，系咪？不过其实呢度四章二十二节唔系讲紧啲坏嘅事啊，系讲紧天国嘅呢个奥秘啊。其实个意思就话，天国嘅奥秘咧，从前系掩藏噶，不过现在因呢个灯，耶稣基督嘅来到，呢、这个从前掩藏嘅奥秘就显露出来。所以他提醒我们廿三节那里，他说我们要留心，有意可听的呢就应当听。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再看二十四和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来量，也要将用什么来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同样啦，当我哋睇到咧四章二十四节嗰度咧嗰个量器啊，我哋就好快咧就会谂起，咦，马太福音都有喎、哦，系嘛？马太福音嘅第七章咧就有提到咧，我哋咧要即系点样对待人啊？嗰度要教导咧我哋如何对待别人啊？你用乜嘢态度对待人，人哋用咩态度对待你，系嘛？嗰、那个咧我哋都好熟悉噶啦。不过喺呢一度咧，嗰、那个对象咧。就不是再是人与人之间，是讲紧人对待耶稣的态度。所以这里呢、那个教导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听，我们用什么眼光和态度去对待耶稣呢？神呢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去对待我们。所以就这几节的经文看下去呢好像很熟悉，亦都呢即係好似喺其他福音書啊，或者聖經嘅地方咧，都會有見過。不過，當呢五節放喺呢一度嘅時候咧，其實係想提醒我哋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教導，就係、是、耶穌已經來到，燈已經來到啦。當我哋如果能夠去咁樣睇嘅時候，我就知道呢段經文係提醒住我哋，如果我哋願意接受呢個燈，呢、这個耶穌。就话咧，天国嘅奥秘就会赐俾佢，让我哋明白啦，让我哋能够成为天国嘅子民。嗱，如果我哋拒绝呢盏灯咧，神亦都会拒绝我哋，我哋唔能够明白，我哋都唔能够成为天国嘅子民。所以当耶稣面对群众嘅时候，即系佢成日都话佢只用比喻，啊，但系对门徒嘅时候，佢就能够去解释嗰啲嘅比喻嘅意思。就好像33和34吓喺经文里边都提醒我哋啊，即系耶稣话用好多个比喻去讲嘅，但系咧对门徒嘅时候咧先讲解明白。嗱，听落去咧好似耶稣净系将啲秘密咧话俾佢啲入室弟子听哦。啊，其他人咧听落去咧就一头雾水咁样吓。不过其实耶稣呢度要讲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就系、是、耶稣作为咧照亮世人嘅灯，佢就好似比喻本身嘅功能一样，系要解明。那些的事物，耶稣本身就是要解明那个天国的道理啊，所以呢其实耶稣他就是将自己呢比喻成为呢好像比喻一样啊。刚才我们在看呢，就是那些植物生长的比喻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天国的道理嘛。但耶稣他一路这里所去展现的，去提醒着我们的，就是耶稣本身，如果我们愿意接纳耶稣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如果我们不接纳耶稣，我们就会感到困惑，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他所讲的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被排除在、就是、天国之外。耶稣提醒我们，灯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临到地上，他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他要启示和引导人去成为天国的子民。人如果接受他，我们就好像门徒一样能够明白耶稣讲论的意思，否则我们就好像在困惑的当中，我们不能够接受他，甚至误解他所讲的和所做的，我们就失去了成为天国子民的契机。事实上，在整个福音书的描述里面，我们都发现有一些角色，有些人物就是这样去误解耶稣。最出名最出名最明显的是哪些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言行是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的，所以他们强烈的去拒绝耶稣。不是说这里所有的、就是、当时候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衰人、就是、不应该这样想。不过在福音书的描写里面，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那种的执着令到他们不能够去、就是、接纳耶稣。他们很熟悉旧约圣经，他们很熟悉各样的、就是、规条，他们理应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过很可惜，他们却成为耶稣基督最强最强的反对者。圣经的知识呢，他们不是应该是比所有人都丰富的吗？他们的才智和能力不是应该都比众人都、就是、更加优胜的吗？他们的信仰的观念不是更加的完备的吗？不过现实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啊、是不能够容下耶稣，所以、就是、他们选择要保持自己那个传统的完整的时候呢，就无可避免就要将耶稣排除在外。这样说不是要去丑化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对圣经的认识是很好的，法利赛人呢对信仰的坚持也都是很好的。如果我们、啊就是、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走回去耶稣的年代，你见到耶稣，你会觉得耶稣是一个、就是、救世主，还是觉得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我给自己答案，我觉得可能我都是站在法利赛人那边，我都会觉得耶稣可能都是一个、就是、离经叛道的人。哇，做什么做的事全部都好像、啊、完全违反、啊、当时旧的规则这样的、啊、可能我都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啊、可能我都是、就是、那种很执着很 stubborn 的人。不过即系我谂，即系福音书去提醒住我哋嘅就系、是，即系文士同法利赛人嗰种嘅执着，令到佢哋唔能够即系接纳到耶稣。唔知咧，你有冇咁样嘅经验咧？你好擅长嗰啲嘅东西咧，你好叻嗰啲嘢咧，总系咧你会觉得人哋咧做得唔够好嘅。假如你系识音乐咧，你总系觉得咧人哋弹嗰个琴咧系冇咁好听的。即如果你是即我自己、啊、以前、啊、我是即、做 IT、啊啊、见到人家的电脑设备呢就会觉得哎呀总是呢不入流的，是总是呢很多的诸多挑剔的、即如果你运动好的你总是觉得哎为什么人踢球踢得这么差的，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即是经验、啊、我自己常都有。即你自己厉害的地方呢成日 都会突然间你跌到一种执着的里面，你总是觉得別人哋咧唔够好、啊、甚至啊喺信仰里边啊，我唔知即系众主堂嘅弟兄姊妹会唔会咁啊？即系不过我眼见有时即系喺其他嘅地方都会见到，就系、是、甚至有啲咧弟兄姊妹佢对信仰好执着嘅，佢对圣经话语咧好紧张嗰啲人咧，就特别咧对即系查考圣经咧就特别多挑剔嘅。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特别挑剔那些、就是、大查经的导师、啊、特别挑剔那些上台讲道的好像我这些、啊、传道人、啊樣啊、就是觉得、啊、你都讲错圣经、啊、你都讲得不对、啊、特别的挑剔。不过这种特别的挑剔有时去到一个过分的时候呢就变成一种苛刻。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落入了这种这样苛刻的里面。他们觉得自己对圣经有独到的理解，成为当代的权威，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以为他们就是信仰的典范。相比之下，耶稣就常常做错事了，是吧？常常都违反一些规则的，是吧？即安息日又去治病，就说自己能够赦免人的罪，常常就跟那些罪人那些罪吏一起吃饭。耶稣没有一样东西是在他们眼中是做得称心满意，甚至耶稣赶鬼 嗰啲文士同法利賽人都話話耶穌，哦，你係同魔鬼同黨嚟噶嘛？你梗係識趕鬼啦，係嘛？即係人哋做咗啲好嘅事咧，佢都要去即係話人嘅。嗱，所以即係耶穌嘅行為咁奇怪，佢哋點會覺得耶穌就係嗰個救世主咧？嗱，不過好不幸嘅就係佢哋依一種嘅態度，佢哋對信仰嘅偏差同埋執著咧，讓佢哋就唔能夠去認識到耶穌真正嘅身份。他们不能够破除这些旧有的想法，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成为新时代的那个救赎主。执着次要的东西忽略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致命伤。耶稣一直强调的就是信仰的起点是要跟耶稣去建立到关系，这个才是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嗱，各位弟兄姊妹，即系事后回想一下，即系我哋信仰最基本系乜嘢？唔系每个礼拜翻嚟聚会咁简单，唔系每个礼拜我哋愿意读圣经咁简单，唔系咧我哋愿意灵修咁简单。嗱，呢啲都系有意思嘅。不过最根本、最根本系乜嘢？就系我哋愿意同耶稣基督去建立嗰个亲密嘅关系。如果你每个礼拜翻嚟，你是按时咁样去崇拜。不过其实你不是期望同耶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咧，你只是每个星期做紧一个好规律、好规律的习惯。但是呢个习惯不能够帮助你同耶稣有更深的认识。甚至你好即系好守规矩吓，你愿意每日都读经。但是你不是透过每日的读经去更深去认识神和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这个读经只不过是一个阅读的过程，你只是将一些文字就阅读了放在脑里面，你没有将这些东西深化成为你和主耶稣那个亲密关系的一种的契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即在今天里面很想提醒的就是，即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不是坏人，其实他们对信仰很执着很认真的人，不过他们那种认真和执着搞错了方向。你说他们搞禁食好不好？好，如果你真的敬虔，你真的透过禁食去亲近神的话，是一件好的事。但如果你只是即装假，你去扮嘢，你告诉人我禁食啊，我呢做了很多这些即是好像很刻苦的事，你赞我啦，这样当然不会讲，是心里面这么想，你赞我啦，你赞下我做得好啦，那你就完全搞错了。主耶稣不是要这些的东西，听命胜于献祭，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这个说话，不是只是要外表实践一些即宗教的行为。神喜悦的是你要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的确，耶稣的出现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正正福音书的作者要提醒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是超越单纯理性的思考。这样讲不是叫我们变成反智，叫我们糊糊涂涂地去相信，而是叫我们谦卑的承认耶稣基督和天国的事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信仰不是信一套完美无瑕的信仰系统，不是做一套完美无瑕的信仰的功夫，而是我们信仰那位、信靠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我们愿意跟从他。因为耶稣无权无势，但是他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巨大的影响。他被背叛，门徒四散，宗教领袖要找他黑材料，要控告他，要致死他。比拉多不作为，在一个不公义的审判里面致死了耶稣。这一切看似耶稣都是软弱无力，不过耶稣自己在其他福音书都有讲过，就好像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他的死而复活宣告他就是有天国的权柄，他的国不在地上， 他要胜过一切的权柄和势力，他攻破的不是单单军事的力量，是一切的邪恶和人顽梗的心。信靠耶稣代表我们愿意将整个生命去交托给他，即使我们不能够完全去明白都好，但是我们都愿意去信靠住这一位的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信靠是超越一切的理性、经验、传统和我们的喜好。特别即今天、我们都身处一个挺不安的年代里面，是吧？即疫症仍然即在当中、当然都是一个尾，好像感觉上一个尾声、但我们不会忘记那几年的经验，是吧？我们知道靠人力是不能胜，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才智不能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是为靠主耶稣，我们靠着一份的信靠。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是不是、就是当面去拒绝耶稣，是吧？我们不会的，是不是？我们信耶稣的嘛，是不是？不过即我们有没有一些执着呢？有没有一些执着的地方令到我们今天不能够跟耶稣基督有更深的关系？那些执着是什么？会不会是我们很顽梗的一些性格？多年来我们信主这么久，多年来那些即一些很讨人厌的性格仍然在这里，改极都改不了，心知道的了，不过硬是不肯改，是吧？我知道我大脾气的，是不过我性格就是这样咯，那我改不了嘛，我就不改咯。或者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顽梗的地方、执着的地方是什么？可能、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我有我侍奉的经验，我食盐多过你食米，是吧？你即系圣经的知识我怎会不识啊？是吧？我所有嘢都知道咁样，可能呢啲嘅执着同埋偏执，令到我哋唔能够再尽心嘅认识耶稣。嗱，呢啲都系可能咧去妨碍住我哋同耶稣建立亲密嘅关系。我哋唔能够再听到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咧，去同我哋讲说话。我哋净系守住我哋觉得好安舒嘅东西，以致我哋唔能够更新我哋自己嘅信仰。最终只是停滞不前。在新的一年，我盼望、各位弟兄姊妹，我包括我自己，我都提醒我自己，我们不仅仅要在家的里面要实行这些断舍离，我们应该更在信仰的上面，我们应该要重新的检视，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去破除的呢？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旧有的习惯和偏见我们要丢弃的呢？凭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愿意在今一年去踏前多一步，为主去作更多的事。灯已经来到了，我们能够捉紧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尽心的关系。让我们都用一个小小的时间，我们去安静一下，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在祷告之前、我想大家呢都合埋眼，好好的去跟神呢去谈话，去回想一下自己心里面、生命里面呢有没有一些执着，有没有一些顽梗的地方，那些是一些让你拦阻住你跟耶稣基督建立更深关系的东西。我们求主去帮助，求耶稣去光照，去除去这些的阻碍。一小时间大家去思考一下，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你在一刻里面去临格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求你响起你的声音去挑战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许在旧一年，在以往的日子， 我哋有一啲地方做得唔够好嘅，我哋有啲地方系仍然就硬着颈行，我哋有啲地方仍然系即系执迷不悟嘅。求主你今日去软化我哋，去提醒我哋，去教导我哋，去责备我哋，让我哋能够知道自己需要成长嘅地方。求主你帮助，让啲难阻，让呢啲嘅阻碍，都喺上帝你自己嘅恩典里边，即系被融化，以致我哋整个嘅生命能够与你有更深嘅连结。求主你帮助我哋，因为你就系嗰个一个灯，呢个嘅灯已经照亮咗世界。求你亦都去照亮我哋心中黑暗嘅地方。如果我哋生命里面仍然有一啲嘅污秽，有一啲黑暗，系唔愿意被主你自己去照亮嘅，求主你俾我哋有勇气，愿意让主你去照亮我哋心里面，就系哪怕嗰啲最污秽、最黑暗嘅地方，求你除去我哋心中各样嘅难阻，以致我哋能够好好嘅亲近你。求主帮助，让我哋除去旧有呢啲嘅恶习，让我哋愿意更新我哋嘅生命，我哋更多嘅爱你，更多嘅服侍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